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4号礼拜六，今日的内容提要有：辉瑞被证实会导致艾尔茨海默症等；世卫将开始审查中国国药科兴疫苗；法军首在日本参与军演；微软绕过川普制裁令和中共公司合作；纽约市租金下跌达到了历史最低；赵丽颖冯绍峰离婚14亿热搜被消失。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据国家档案4月20日的报道，一份令人震惊的新研究报告发现，辉瑞公司的中共病毒疫苗具有过去没有披露过的长期健康影响，包括会导致渐冻人症、艾尔茨海默症和其他神经系统退化症疾病。这份报告说，基于 RNA 的辉瑞疫苗在美国使用的是紧急命令批准，没有进行广泛的长期安全测试。辉瑞公司的中共病毒疫苗被评估为有可能在疫苗接受者中诱发基于软病毒的疾病。根据 CDC 的讲法，软病毒性疾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辉瑞公司的疫苗可能会对大脑造成长期的损害和负面的健康影响。辉瑞公司的疫苗是一种 mRNA 疫苗，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一份报告，这个是一种未经测试的疫苗类型，可以创造新的蛋白质，并且实际上可以整合到人体基因组中。在接受疫苗后，脑部退行性疾病可能会在你的生命中的任何时候出现。报告解释说，疫苗的 RNA 序列还有髓状蛋白靶向互动被分析为有可能将细胞之间的 RNA 结合蛋白，也就是 TDB43 蛋白和 FUS 蛋白转化为软病毒的构象。据老年痴呆专刊报道，目前已知 TDB43 会导致痴呆、渐冻人症甚至艾尔茨海默症。根据人类基因组数据库，已知 FUS 蛋白会导致渐冻人症和原发性阵战症。该报告确定疫苗 RNA 具有特定的序列，可能会诱导 TDB43 和 FUS 折叠成软病毒形式，这个意味着这两种蛋白质有可能陷入我们的 DNA， 并导致有害的神经系统疾病。该报告的摘要总结说，所附的发现和额外的潜在风险使报告的作者相信，监管部门批准基于 RNA 的新冠病毒疫苗是不成熟的，该疫苗可能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好处。报告本身以这样的警告结束，疫苗可能是一种生物武器，甚至比原始感染更危险。4月22号，世卫组织表示，世卫技术专家将在4月26号审查中国国药集团国药控股的新冠疫苗，以决定是否批准紧急使用，之后会在5月3号审批中国科兴疫苗。世卫组织对路透社表示，我们预计审批需要数日，然后才做出决定。至今为止，辉瑞、阿斯利康和强生新冠疫苗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这是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认可，有助于指导各国的监管机构。据南华早报报道，根据以往的惯例，审查人员在正式会议上提出建议不是几耐之后，紧急使用许可将会得到批准。因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数据，中国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引起外界质疑。4月23号，日本防卫相岸信夫正式宣布，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同法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是法国首次在日本领域内参与军演，反映法国对东亚特别是这个地区的军事事务越来越有兴趣。军演将在5月11至17号举行，地点在九州，包括长崎县佐世保市的商埔驻地。 跨宫祈愿、海老野市同鹿儿岛县涌水町的舞蹈演习场，同埋九州以西海空域，发觉在南太平洋仍有一些领土，因此其军队一向在亚洲有存在，但较少涉及南海、东海等水域，因为路经印度洋后，军舰通常在印尼以南航行，继续往南太平洋，但是近年亦多了在中国邻近水域出没。法日四月初已进行过联合军演，当时法国、印度、日本、美国同澳洲在印度洋东部进行海上军演，为期三日。这项军演由法国主导，之前亦进行过，但是今年是首次有印度参与。对日本来讲，这个旨在向中国显示，日本的军事盟友不只是美国，还有一些欧洲友人会协助，虽然有没有这个能力，有多少个帮助，另当别论。军事上和日本关系更密切的欧洲国家是英国，而德国亦有意在东亚的外交和军事上更活跃。国家脉动4月22号的报道，一直面临中共大规模黑客攻击的微软，正在和从华为刚刚剥离的荣誉终端有限公司合作。荣誉终端2020年11月17号从华为剥离，就在剥离之后的一个月内，微软就宣布为荣誉笔记本电脑提供操作系统。华为是和中共联系密切的公司，受到川普政府的严厉制裁，被美国国防部称为国家安全威胁。华为经常在产品、网络和设备中流出后门给中共利用。美国国务院还指出，华为不仅仅是中共赚钱的工具，亦是实现中共战略目标的工具，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日益膨胀的战略野心。虽然荣耀公司从华为脱离，但是这家公司仍然和中共联系密切，超过150亿美元收购荣誉公司的各方中就有中共深圳市政府。更重要的是，主要购买者神州数码仍然通过云计算等项目和华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微软通过和荣耀公司合作，规避了美国对科技公司和中共合作的限制。微软和中共纠缠不清的事情已有很多，微软创建了专门供中共政府使用的操作系统，和中共的军事代理人和中共国有科技公司一起出席会议。4月23号，纽约邮报引用房源门户网站而家的第一季度市场报告说，虽然很多纽约人接种新冠疫苗并恢复正常生活，纽约市租房市场仍然低于低微状态。该报告发现城市租金继续自由下跌，并达到历史最低点。以曼哈顿为例，租金中位数降至每月2700美元的新低，这个是自2010年而家网站开始统计以来该区最便宜的住房价格。相比之下，在2020年第一季度，亦就是在纽约爆发新冠疫情之前，租金中位数高出700几美元，为每月3417美元。在布鲁克林，租金中位数同比下滑 10% 至2390美元。这个是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皇后区的价格下滑至1999美元，这个是八年来首次滑落到2000美元以下。该区的租金同比下降了 10.5%。 最新的数据显示，从2020年的第二季度开始，该地区大流行的最早时期，曼哈顿的租金至2010年以来首次下降。这个都是由于纽约人成群结队地逃离这个城市，导致对公寓的需求不足。中城的租金中位数下降得最多，达到2895美元。这个比去年同季度下降了 14.8%。紧随其后是上东区，同比下滑 13.9% 至2400美元。这些报告不包括布朗克斯和斯塔滕岛。现在的经济学家正在研究，随着租房者的回归， 我哋咩时候可能会先至开始睇到市场嘅升温？四月二十三号，大陆影星赵丽颖同冯绍峰突然宣布离婚消息，两人工作室喺上午十点同时 P.O. 出声明，表示两人系和平分手，已经结束婚姻关系。声明 P.O. 一出，立即冲上微博热搜第一，总阅读量超过14.8亿。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该词条先至上热搜不到3个小时，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网友直言是公司花钱撤掉热搜，直言话真有钱，咁样嘅热搜都可以撤。但亦有纷纷提问，点解撤热搜呢？唔系和平分手了咩？冯绍峰在2018年10月同细佢9岁的赵丽颖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但是两个人工作满档，甚少见面，因而屡屡传出分辨的消息。两人的联合声明中提及离婚原因，主要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聚少离多，并表示之后不会再多做回复，亦是怕被当事人二度伤害。赵丽颖、冯绍峰因为在2016年合作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结缘，私下互动亲密，还曾经拍到穿着情侣装约会，但是双方都很低调，直到2018年才售出结婚证官宣结婚。他们两个虽然低调，但是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关系亦不时会放闪。冯绍峰曾经在节目中被询问求婚钻戒克拉数的要求，还有主持人回应女生生日数字最好，他立即讲出赵丽颖的生日。日前有网友爆料，某一线女星离婚被 Angelababy、 赵薇、赵丽颖都纷纷同窗。今年二月，赵丽颖和冯绍峰率先被媒体拍到，刚刚从海南岛三亚度假结束回到上海，两人罕见同框出游并私下吃饭的照片陆续曝光，破解外界对于婚变的疑虑。没想到现在突然宣布离婚，被粉丝和网友都非常意外。有眼尖的网友发现，离婚声明发出后，赵丽颖已经火速删除过去在社群平台上和冯绍峰有关的照片和恩爱贴文，但是冯绍峰却没有删除这些贴文。两人的离婚内幕持续引发外界的热议。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